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欢迎您和我们共聚一堂来听故事。今天的嘉宾，其实他长得真的很帅，但是他却说他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我观察到，他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的人，他走到哪就学到哪。他的一生因为妈妈的一个祷告，让他完全不一样。您一定和我一样很好奇，为什么他今天以金三角的以斯帖为他的题目来述说他的故事。那么对于他来说，现今的机会又是什么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到了北加州沙加缅度洛克林华人教会的李恩惠师母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的，感谢主。那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带着满心喜乐的心，又聚集在线上，准备享受您预备的属灵盛宴了。感谢您通过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造就激励了众多您的百姓，在每一期的节目中都有了您满满的恩典与温馨的同在。感谢您今天又让您忠心宝贝的仆人杜院长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在金三角地区经历的生命见证。
是的，
恳求圣灵大大的运行，厚厚的膏抹，帮助访谈互动顺利进行。我们也将把今天所有环节恭敬仰望在您手中。求你帮助每个流程衔接柔滑，网络畅通，不受任何的干扰。也恳求您特别纪念在幕后控场、后期制作上传的同工们衷心的摆上，使得这个平台继续发展，继续扩张您的国度，亲自彰显您的荣耀。以上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们，谢谢恩惠师母。好，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杜光耀院长。杜光耀院长是云南人，他生在缅甸东北的山区。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0岁时，妈妈带着他的姐姐，他和他的弟弟迁居到缅甸的腊戌市，后来又定居了泰国清莱的美穗。他19岁信主，接受了神学的装备。23岁时，他是神学和高中的文凭同时拿到。他曾经在台北的莲花村牧会宣教，也很奇妙的是被当地的村长委任为全村青少年主席。在他自己非常认真努力的学习下，他被逼成为了赤脚医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蒙古大夫。他以西药配合针灸为村民服务义诊，获得了全村人的欢迎。1981年，杜院长和张凤明传道结婚。杜院长呢，目前是台北伯特利圣道神学院任院长。他从事于神学教育、短期培训和培灵等等的施工， 好，院长，我们非常荣
好，
幸，
大家好。
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
是。
》。好，我刚刚在念你的简介的时候呢，其实我非常好奇啊，因为您的童年，你丧父，然后妈妈又带着你搬家，搬到这，搬到那。那
是。
我们就想，你可不可以带我们一同来回忆一下你的童年生活？
好。刚才那个简介已经讲到我的籍贯了啊，我就不赘述了。那大概是1950年，我的父母带着4个姐姐离开我们的家乡，进入到缅甸东北部的果敢地区，又经过辗转的迁移呢，最后就到了一个叫莱岛山地区。这个地区呢是反抗军掌管的地方，政府军是没有办法去干涉的，所以这里呢以盛产这个鸦片、贩卖鸦片为主要的这个大家的职业了。那就在这个地方有3个市集，我们云南人呢就叫市集叫街，我就生在这个莽林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那我7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每天早上就陪着妈妈坐在那个门槛上，啊，痛哭了啊。那时候他只有40岁，但是呢，他就借着这3个市集啊，背着一个背囊啊，做小生意养我们。那大的都要到山上做工啊，我小的就要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家里，有时候夜晚听到豺狼的声音啊，我们都很害怕。弟弟妹妹就会问我说：“那是什么声音？”我说：“那是小鸟叫的声音。”我就唱催眠曲让他们睡觉。其实他们睡了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睡觉了。那么我们就是妈妈这3个市集啊，到最后会轮到回到我们的这个市集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妈妈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比较艰苦了。哎，我一个小男生才有8、9岁要照顾弟弟妹妹，因为姐姐们是要到山区去种鸦片嘛，那就种鸦片。这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莽林街这个地方有个小学，我就在那边上小学啊。那后来呢，因为我的妈妈觉得那个地方啊不适合我们孩子们居住，担心我们将来会抽鸦片呢，所以就把我们又迁移到离我们那边大概要2天的车程的一个地方，在缅甸的东北部的腊戍，是属于缅甸东北部的首府了。这个城市有差不多90到100万人口，华人占70%，那我们就定居在那里，这就是我的童年的一个情况。
哇，我听到你的童年，我就觉得挺辛苦的啊。但
嘿
是
嘿嘿。
我知道你非常的坚强，也很努力，也很勤奋好学。那么讲一点点您的求学，我发觉好像您的求学也跟人家不一样，怎么会高中跟神学一起拿到文凭？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一直在颠沛流离当中嘛。那我在那个啥，刚才说的那个莽林街，我读完了差不多是3年级，然后就到了腊戍，我又一直读到5年级。后来腊戍这个地方啊，又因为内战的缘故啊，我妈妈担心我们被抓去做壮丁，那说的更难听点是去做炮灰了。 所以呢，我读完5年级，妈妈又带着我们开始迁徙了。那从公路一直就是停停歇歇，停停歇歇，最后就搬到了一个叫东支的地方。那么从那里，我们就不能从公路进泰国了，因为我们是偷渡嘛，那叫一种商路，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要走大概8到10天的山路，那，这个我的小弟跟小妹，跟我的大弟，就用马这个垛子来驮他们了，一边一个篮子，小弟小妹一边，大弟一边。我那时候16岁了，我就没有资格被驮了，我要走路了，那也是蛮辛苦的。那就是我们要那些路都是山路哦，就是要爬很高的山，又下到低谷，就是这样了，爬高山下低谷，爬高山下低谷，还要经过这个怒江啊。那后来我到了泰国以后呢，我又完成了小学的6年级的学业，没有能力再到别的地方去上初中了。那老师校长的爱心，就让我在学校里边，做这个4年级的主任。那个4年级的里边很多是我的同学嘛，所以我不但要把课本的准备好，我还要假设一些他们要刁难我的问题，所以在那3年我有很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后来我去读神学的时候，院长也非常的好。白天我就上神学，晚上我就去读夜校。到最后呢，就我的神学毕业呢，我的高中也毕业了。这就是我求学的一个过程
哇，好不简单呐！哦，真的是看到那样的环境，但是看得到您愿意求学那么认真啊，求知哈，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榜样。那我也很好奇啊，院长，就是您一直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环境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够有机会信主呢？
其实我们爸爸刚刚过世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表舅，他是跟我父母在家乡一起长大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曾经请2位传道，一老一少呢，一小，来给我们传过福音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以现在来说，我了解说。那个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入基督教而已了。那我真正的重生得救就是来到泰国，在这个泰国的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瓦吕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就住在礼拜堂旁边，走路只需要大概4、5分钟就到礼拜堂了。那时候我已经16岁、17岁了，我的思想就在想，我这一生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学习。那我这一生呢，我只要学2个人就绰绰有余了，一个就是东方的孔夫子，一个就是西方的主耶稣。我是把耶稣当做一个人，那个时候啊，我不把他当神。那么要学习东方的这个孔夫子，就要学4书了。但是要学习耶稣呢，你就要去听圣经了。所以我就很喜欢到教会去听道、听圣经、听耶稣所教训的道理，也这个看耶稣。他牺牲服务人类的这种榜样，至于我就不相信他是一位神，我只把他当做一个历史的人物。那他死而复活这个呢，是基督教的神话。但是后来我的母亲看到我常常到教会，那么他就 认为我重生得救了。他在曼谷参加一个会议，妇女会，他就把我奉献给神了。他回来就跟我说：“孩子，妈妈已经把你奉献给神了，从今以后你要读神学，做传道。”那我的母亲在信主之前呢，她比较迷信的，所以，什么石头就是石神，树就是树神，山就是山神。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他就会去找这些什么石头神啊、山神什么的。那这一次我就想他的毛病又发作了，他要给我找一个干爹，却是一个死掉1000多年的人。如果是一个活人，我还可以考虑啊。所以我就沉默抗议，我就不去做礼拜。但是有一天早凌晨4点多。我要去上洗手间，就经过我妈妈的窗外啊，就听到她在她的房间在那边很伤心的在哭。我们是一位母亲啊，一父一母一直带领我们，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流泪的。她竟然痛哭，我们就觉得很紧张，到底是谁让她这么伤心？我一听，原来是为我伤心。他跟主耶稣边哭边倾诉，他说：“我40岁就是一个寡妇，如果我没有认识到你，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9个孩子拉拔长大，而且还让他们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你的恩、你的爱，我何怎么样报答呢？我又不懂事，我不能去做传道，我有4个儿子。”我认为老二就是杜光耀了，就是我了啊，读书机会多一点，那也渴慕学习，也传道教会，甚至当主日学老师，有时候传道人不在的时候还要讲道，我就要把它献给你了。但是他却不承认你是神，你是救主，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把它交托给你。求你向他显明你自己。而我听妈妈这一祷告以后，就感觉到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了。所以那个礼拜六，晚上我就好好祷告了，主耶稣啊，其实我只把你当做一个人，但是从圣经所讲的，你信神迹奇事，从死里复活，好像你是一个神。又从我妈妈向你那个祷告，仿佛你就是站在她的旁边，所以这个主日呢，我要去敬拜，求主在这个主日呢，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那我们那个传道人呢，他没有正式受过神学教育，不过他的圣经很熟，他就常常就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我们打瞌睡的时候，你还不得救？但是那天很奇妙哎，他把整个福音很完整的来传讲给我们，耶稣的降生啦，3年的传道啦，为我们受鞭打、受痛苦，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有一天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最后他又说，耶稣是复活的，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祷告试试他。那天晚上我回到晚上，我就辗转难眠了。如果耶稣真是一位神啊，我不相信他，到底要相信谁呢？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但我只是从人这方面认识他。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跪在床边，很虔诚的祷告，我说。主啊，你是为罪人钉死十字架，但我从小因为没有父亲，不敢得罪妈妈，不敢让她伤心，我都是个乖乖牌的孩子，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啊。所以呢，你钉十字架，跟我就拉不上关系。那现在你既然是神，我等候你，你光照我。让我知道有什么罪， 我就闭上眼睛等候，大概5分钟之后啊，圣灵动工了，全身都是罪，一边痛哭一边认罪，大概有20多分钟。认罪好了以后，我说主啊，谢谢你，我是个罪人，你钉十字架跟我有关系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请你原谅我，说你复活，但是我没有看见过你，但是你也不要让我看见你，因为看见你我可能会死的。但是最近我的这个嘴唇溃疡啊，一动一动的很痛苦。那你在圣经，死人也会复活啊，麻风也会好啊。我这个嘴唇对你来说是小，用文化说小 case 了啊，小意思了。我把我的嘴唇交托给你，明天早上你让我的嘴唇好。我不但要相信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我要一生一世的献给你，做你的仆人，跟随你，直到我离开世界。晚上睡得非常的香甜啊，有一句话说"无罪一身轻"嘛。早上一起来，赶快跑去看镜子，哇，我的这些溃疡的地方都结疤了。接着赶快跑回房间，跪在床边说："耶稣啊，我谢谢你，你真是一位活的神。我现在诚心实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也愿意奉献我的一生，回报你的大爱。然后我又跑去告诉妈妈说："妈妈，你要我奉献，我不愿意。但是昨天晚上我遇到耶稣了，遇到耶稣了，那个是礼拜一的事了嘛啊，所以我要把自己一生献给主。"我妈妈就非常高兴。喜极而泣啊！这就是我怎么样的重生得救、蒙召、奉献自己的一个过程。
哦，谢谢杜院长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主的过程呢。我对你有个小小的要求，现在，因为
是，
你的眼睛这么大，所以
嗯。
呢，我都看到你的眼睛，嗯，是在看下面。我希望您能看上面，让我能看到你的
我这
大眼
样看，
睛。哈哈，
要这
好，
样才行。
这是后话，这后话。其实我刚刚在想啊，这个妈妈真的是好棒啊，
是
他看
的。
得出来你认真，他看得出来你努力，然后呢，他就祷告，把你献给了主。他知道您将来不会因为做一个传道人这么辛苦而打退堂鼓，
是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母亲
嗯。
的榜样哦。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这个母亲很惭愧，我应该能像您的母亲一样学习为孩子祷告，能够希望能把
是，
孩子给奉献给主。嗯，好，
嗯，
好，院长。我想，因为今年的2月哈，我跟着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到台北去做宣教，然后呢，我
是
们
的，
也去了台北的一个昌孔县的唯一一个难民村，叫做莲华村。当然，莲华村现在的情形跟过去您在牧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
对。
知道这个您在那边牧会的历史呢。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所以如
是
果
的，
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嗯，
在这样牧会的当中，神怎么样带领你，然后您在牧会的当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好，那我是1979年毕业，那就到了这个乡下，刚刚去开辟的一个村庄，啊，到那里呀，你根本就是。白天是，你去哪一家都没有用，都是闭门羹了。大家忙着去拓荒，所以一早出门，傍晚才回来这样的。所以我在那里侍奉呢，感谢主，我在那里侍奉3年了。我白天实在没有事干了，我就好好规划自己，1个小时的灵修，1个小时的写毛笔字，1个小时呢查经。1个小时呢，就是又自己来这个进修高中的，再一次进入高中的过程，这个是 对我来说很得帮助的。那我在那里侍奉呢，因为那个地方呢，交通非常闭塞啊，就是说，如果有生病要到医院呢，要1、2、3个钟头。最重要是我们那里还要走路四十几分钟才会到有公路有车的地方。那么那个村子有很多人有生病啊什么，他们就觉得是只有我最懂，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才曼谷留学回来嘛，所以根本就不问我懂不懂，就来讲他们的病情，说要我怎么医治他们。那我们从圣经看到，我们做传道人就是到任何地方，就是要满足人家灵魂的需要跟身体的需要嘛。那当然，我也不能完全不懂乱做啊。所以我刚好去曼谷，就去书店买了一本书，这本书蛮好的。什么病会有什么症状？那你要给他吃什么药，注射什么针水这样。那我就用这本书好好来研究了。那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说你们到以后到乡下，需要懂一些的医术，别的比较困难，这个银针我教你们。所以我们在学院就会，院长就给我们教这个银针了，自己试验了。我本来我有这个鼻窦炎了，因为院长教我们要叫我们试，谁也不给神试嘛，我就自己试我自己了。我的鼻窦炎就是这样，用针灸把它医好。那我到那里呢，我就针灸，我是都会帮他们去打，因为这个没有太大危险。但是发药打针这个是很危险的。那我这里现在特别的跟大家说明，我在那个时候是被逼的，而且没有我的话，实在没有人帮助他们。就好像那个电影里面人家耍杂技啊，做什么？那个电影里面一定会提醒说，不要学啊，不要学。所以我这种做法，你们千万别学啊。而且我到了一个，后来我到了一个进步的地方，我就金盆洗手了，完全不让人家知道我会抗病什么了。这个是一个过渡的，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在那边用西药配合针灸，跟人民们义诊，也有机会为村长医病，甚至还去接生过。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帮助他们呢，我们就可以打进他们的这个心灵里面去啊。当然，我也不是胡来的，我是好好看那一本书。每一次要出诊，要祷告，主啊，我是听你的话去爱他们，我不是赚钱，请你保守我，治不好没关系，不要致死啊。祷告，神也怜悯，没有致死过人啊。那么这个治疗呢，就会让我们打进了这个村庄，这个村庄是只有100多家人啊。那在我在那里，他们就认为是我是什么都懂。更有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是，那里全村的人呢，一生要穿一次西装，要打一次领带，就是结婚时候。唯一只有我会绑领带那个地方，所以每一家结婚都要请杜老师去绑领带，就是这样。你们听了可能是不可能了，但是它是可能的事情，我们经过的了。那后来呢，村长就感觉我在品德各方面都好，又请我到这个学校呢去帮忙管学生。我说我只能义务来帮你们，你们不要给我钱。教会第一，学校你们是第二的。那我就到学校担任训导主任，管理那些学生嘛，那给他们有礼貌，那家长们也很高兴啊。后来村长看到我管这个学生，哎，管得很好， 又把全村的青少年都招来了，宣布要我去管理他们。所以我在那里呢，感谢主，就是因着种种的参与社会上的这些的服务呢，传福音就是很方便呢，很方便。短宣队一来，我们就带着短宣队去探访村长，村长就会叫仆人去通知每家都要去参加，就这样，我们在传福音方面就是非常的方便。这个就是我在那个村子的一个经历。
谢谢杜院长。我第一次听你说你赤脚行医还接生，哇，那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学医的。
是
但
的。
是后来你讲完那个故事以后，我就是在想说，哎呀，其实你是很认真学习，然后拿了书在看，而
是
当
是，
时那个环境，当时的。这个村里的村民有这样的需要，那
是
所
的，
以您的付出得到大家的信任，以至于您
是，
的传福音就会比较简单了。我相信这
哎，很
件
方
事
便，
情祝福到您自己，也祝福到当地的村民，这
是
是
的，是的。
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对我来说啊，是一个
不
很
过，
了不起。
我就从这里，我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啊，一些宣教师，如果你们要到一些偏远乡下去传福音的，最好懂一些医术，会让我们传福音呢事半功倍。这样，
是，谢谢杜院长。
好好，
今天师母没有上线啊，但是我很想听听您的那个版本，您和师母的一个恋爱史。我相信您和师母的认识，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看到这么温文儒雅的一个师母啊，我们非常喜欢她，我们就想，这个认识一下神怎么样带领你们。结合在一
是的，
起。
我是1975年进入神学院，那时候我们泰国伯特利圣道学院还在曼谷。那我进神学院呢，因为我没有初中文凭，所以我的传道人就不帮我写推荐信，是我自己写信给院长的。那院长就告诉我，写个回信给我，本院不收高校生。我又写给他一封信，应当如何来处理？他说：“你在村子里面找一个人给你补习初中的国文，读完了，请他写一个证明。”最后我说：“在本村找不到可以教初中的。我虽然没有初中毕业，我在学校教4年级3年。平常你们都声嘶力竭地呼召年轻人出来。”献身给主，现在我愿意献身给主。你又这么挑剔，收与不收，请给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也可以另求他业。他就说好了，收你了，但是试读，你要所有费用要自己缴。直到我读完那学期，我的各种成绩都过关了，那我才得到助学金啊。但是我一进去读，我这个读神学是我妈妈祷告来的，也是我努力争取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读毕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比较保守，明明有一个条项校规的说，读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那么在学校里边，两个男生单独，男女生单独讲话也不行。所以我就专心读书了。读到这个3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美斯乐，他们的传道人要到香港进修，他们的主日学校长要来我们伯特利受装备。 那个主日学校长叫张凤鸣，那么学院就，因为我们的院长也是当时的我们这个联会里面的曲目嘛，哪里没有传道人，他必须要去处理，他就派了一个，那时候我有21、22岁了，他又派了一个差不多40多岁的，我们一老一少呢。就到那个教会去顶替他们两个人，那个就负责年长的，我负责年轻的，那么就让这位姐妹，张凤鸣姐妹呢，来读书啊。一年之后呢，院长就把我召回来了，他说你年纪轻，要赶快读，将来有机会到国外进修。那我回去呢，就有一年的机会啊。跟杜师母一起同学了。那我实习已经算是实习过了嘛，所以我跟他一年以后我就毕业了。那我自己进到里面的时候，我就想，我在神面祷告，我将来的太太一定是要全职侍奉这种。我不是说不全职侍奉的不好，这是我自己的。因为在泰国北部，我观察，如果娶到一个不爱主的姐妹的话，那个传道人常常被拖垮掉。那么最后一年我就要观察了。那我在常常跟着我的姐姐有3个女生，第一个很漂亮，但是她整天就讲要去台湾啊，去美国。我就想，这个他不可能跟我到那些穷乡僻壤去了，我也养不起他。第二个呢，就叫张凤鸣，他也是很小就失去了父爱了，像我一样的在艰难困苦当中学习。那他对于这个他的母会美斯乐是很有负担，他愿意留在台北地区来侍奉主。那么那个假期，我的姐姐有一个二姐结婚嘛，我就邀请她去参加。那么就有1个礼拜时间能够相处在一起。那相处在一起以后呢，我就看出说，她并没有，好像是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可能的那种情况没有。所以呢，我就说。我好好去侍奉，也让他好好读书。我就祷告交托给神，就这样啊。但是差不多他读了要上学期以后，我的姐姐就写信给我说，曼谷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青年，个子高大，人长得英俊，而且在银行上班，来追求凤鸣啦。如果你真是爱凤鸣，你就赶快了，不然被人家追走了。这样，那我一想，我怎么斗得过他了？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又收入那么好，又是曼谷人，哪一个姐妹，当然都会选择他嘛。但是后来我一个朋友说。你这个人呢，是情长如战场啊，不战而退是懦夫了。那我就想，耶稣说要我们做什么要计划的嘛，我就拿一个指头出来，左边写杜光耀，右边就写这个陈维利，高大英俊外形输，经济收入输。最后，信仰跟侍奉，如果这个姐妹是一个真正有正确的信仰，坚持自己的信仰，又坚持走这条侍奉道路，我只要有最后一条，我就赢了。如果她没有这种坚定的信仰，没有坚持侍奉的道路，就算她嫁我，我也不要。那我就。写信向他表白吧，啊，那第二次再写去的时候，他就回信来了。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手机了，WiFi 了， 就是靠写信。我在莲花村侍奉嘛，他在曼谷读神学，我们就这样信件来往。假期的时候啊，就见面一起相处。到1981年4月1号，我们结婚了。有一次李灿荣牧师不是，有一次这个李秀全牧师问我们说：“光耀奉明，你们是谁骗谁的？”我们听不懂，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叫愚人节。我们就是缅甸的学生说：“你们赶快结婚了，结完婚我们也要回去了。”所以刚刚3月底放假嘛，4月1号就结婚，也不知道那个叫愚人节。所以感谢主了，我们结婚以后。他的背景跟我的背景差不多，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奉献自己、要一生侍奉主的人。那我们就一起的，他就成为我的很大的帮助。那我呢，出来侍奉神，就给我走这种使徒性的，到处要去讲道。一年我大概只有4个月是在家的，6个月是在外面的，但是不是整个6个月了。但是他就顶住，有他看家，我就放心，感谢主。这样，
院长，我要给你点个赞啊！你在这么优秀的一个情敌的情况下，您还能够勇往直前，不退缩啊！所以很佩服您当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相信师母也是看重您有一个服侍的热忱，然后看重您这么样的在这个不仅在
认真了，认真的去
认真
追
的
求
态
他了。
度，
其
对。
实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他以前不信主之前，他还曾经有个未婚夫。等知道了跟我谈恋爱的那个人呢，就一定来骚扰他，还背了一支手枪。在山上是你可以有非法，可以有枪的。他就告诉我说，那个人来啰嗦我了，他说我很害怕，你不要来。他有枪，那我就想，他有枪，我就不去。那我算真的爱他吗？我就去。我说你以前欠他什么吗？不欠。那他来，你倒给我们一人一杯茶，你进去，我来解决。那我就跟他谈话，谈话以后，他说我不认识你之前，我担心他嫁到一个不好的人。现在我跟你谈了这话以后，我很放心了。你们结婚，我会来帮忙的。所以那个是有枪的，如果他这边谈不好，他会拿枪打我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啊。
您跟师母的恋爱史还是蛮曲曲折折的，但是就看
没事。
到神所预备的就不会变，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
是
好，
是，自
那。
己明白了也就锲而不舍，明白神的旨意嘛啊，
不
就
管
这样，
是在，其实不管在婚姻上，在各方面，我们只要明白神的旨意，就
是
相信
是是，
一定要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一定会，让
很
我们。
简单的，神的旨意就是他一定要坚持信仰，一生侍奉主，这就是我觉得的神的旨意了，
是，好，院长，我知道您在台北伯特利神学院啊。做院长，那这个使命呢，我相信也是神给您的。我想问一下，在您这么多年做院长的期间，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您如何看到神借着您的服侍给到您的祝福？
是，这个我1981年跟杜师母结婚，我们就在美斯乐那个地方侍奉。那么，因为泰国政府对这个一些这个主义很惧怕，他们就把所有华校都关闭了，免得用华文渗透进来这样。那我们在曼谷招不到学生。所以1984年，我们神学院就搬到这个 台北最北端的这个边塞的城市叫麦塞。那泰缅两国就有一个协议，协议就是说，所有的缅甸人来我们这个城市是不需要用护照跟签证的，只要用他们身份证做一个过桥证就好。当然，来泰国一次呢，可以住7天7夜。但是可以去，去了再来，去了再来，所以我们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同时的可以栽培从缅甸来的这些华人子弟啊。那么感谢主，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暂时还有这个机会，以后他们不知道边界有什么改变啊。那我就还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母院有一个负担嘛，我就每逢礼拜二从美斯乐，那时候有一架摩托车已经算不错了，骑摩托车来到学院，7点半到，赶快吃一点咖啡饼干就开始教课了，教到中午午饭之后我就回去，就这样每周都来，每周都来，比如从1987年教到1988年。有一天，那个院长就把我请去讲话，他就跟我说："没事了，我可以派好几个学生去顶替你，但是你到神学院来跟我同工。我年纪大了，我需要一个人来帮忙。"那个时候他已经有65岁了，63岁了。他后来70岁，他退休嘛。那我就跟他说："哎，教课是我很愿意，要我来神学院，我没有负担。"他就说："你是神的仆人，你不祷告，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负担？回去好好祷告。"才来告诉我。那我就一直真的为这事祷告啊。那时候我的教会已经很不错了，崇拜有60、70人，学生团契有50、60人，我做得很快乐啊。反观学院那时候刚刚搬家嘛，一搬家又分家呢，就学院只是学生寥寥无几啊，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后来去祷告以后，有一天我来教完课，我就留在神学院。晚上那个院长就给大家看这个录像带，第一和唐崇荣牧师的，就把这些神学院呢。骂得口血喷头啊！那第二盒呢是新加坡神学院麦锡珍牧师的，他的题目是《神学教育的重要性》，他就讲他个人的见证。他说："我是香港人呐、啊，神学毕业后，神就差我来新加坡，我跟神祷告，我一生我要实践教会。但是他对教导有恩赐，也有兴趣。"当时的新加坡院长叫叶恩汉，就邀请他去教课，教了一段时间，就说教会我派学生去顶替你了，你来神学院跟我同工。他就说教书可以了，神学院我没有负担。叶恩汉牧师就告诉他说："你没有祷告，你不可以拒绝我，你好好去祷告。"但我听到这个麦锡珍牧师这个见证啊，我就很感动。神就透过这个见证跟我在心里对话了。后来他祷告以后呢，神就给他一个问题说："你一生可以建立实践教会，就是实践教会。你训练多一个麦锡珍，就20间教会；10个麦锡珍就100个。你要这种倍增的呢，还是你要你一个人去做的呢？"他说："好，我知道了。"他就去跟叶恩汉牧师一起侍奉，后来叶恩汉牧师退休，他就当院长。听他这个见证，我就很扎心了。神在我的心中对话，其实现在神学院更需要你，但是你看到神学院这种情况，你就不愿意顺服。我就回房间去痛哭了。我说主，你要我现在放下教会的工作来神学院， 我不甘心了。但是既然是你要我来，我愿意啊。所以1989年我就去台湾进修一年，就回来神学院侍奉了啊。那就从89年、90年一直到97年都跟着他一起侍奉。那么到1997年他退休了，我就开始担任院长。我从1997当到现在了，有20多年了，也是啊。那么在这个做这个神学院的施工当中呢，我第一个压力就是前院长给我的压力。前院长他是做生意人哦，双职侍奉的，一边做生意一边在教会当执事，一直到差不多50多60他才出来，所以他之前就在一个曼谷最大的华人教会，从那里成长，又带领青年，又当执事。后来也是那个教会给他安牧的，所以那个教会呢，就是他的最大的后盾，而且他自己的公司还留给侄儿在经营，他还可以去分红利。因为做院长跟做教会的牧者不同，就是做院长要的筹款，很多人神学很好，教导也很好。知识学问都好，但是他不敢当院长，因为他筹不到款，你就是没办法。你怎么厉害，你筹不到款，虽然钱不重要，没钱就没办法。所以我一跟他一比，我就焦虑症，晚上睡不着，白天睡觉就梦魇。最后有美国一个医生来告诉我，我才知道。那我就学习，晚上交托主。也从各种的杂志啦、文章来看这个焦虑症要怎么样的来治好啊，种种原因，这些个过程我就不讲了。那么刚才问我最大的挑战什么，就是筹款。至于说其他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一直在台北、缅甸，到处都有。去带领他们的聚会嘛，那么他们都听过我的讲道，招生都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当时我们的学院的环境比较小，感谢主了，神透过一个爱主的长老，在1997年是土地跟房子都是在银行门口拍卖的，金融风暴嘛。所以我们很便宜就买到了一块很大的地。那个时候我们买，我们泰国叫一赖，我们才买30万，现在一赖400万，所以感谢主了。金融风暴
对，都不容
也
易，真的不容易。院长，您在做院长期间，甚至还得，您刚刚提到我刚又很诧异啊，您还得到忧郁症啊，那最大的挑战，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就是要有人能够奉献啊，但是神都为你们预备。刚刚我们看到那些照片啊，是我们2月份去神学院的时候拍的，那就觉得说这个神学院的环境非常的好，地也很大啊，真的感谢神，神为您这样子的预备哈。那我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访谈您是以金三角的以斯帖为主题啊，我就想问一下院长，为什么你会把自己当做是金三角的以斯帖？
好的。那么刚才那个经济压力，神也透过我太太一句话，说伯特利不是许尚武牧师的，也不是你的，是神的。我在认知上就很清楚，哦，伯特利好像一个公司啊，那么神是老板。资金是老板的问题，不是我总经理的问题。我就跟神说："这伯特利是你的哦，你给我多的钱我就多做，少给就少做。你不给我钱我就休息。"那后来证实我这个老板是太丰富了，而且 都愿意出钱，天上这个老板。好，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金三角的以斯帖的问题啊。那我是金三角，从广义来说，就是讲到泰国、缅甸、老挝，还加上中国的西南部，哎，中国的西南部啊，这个是一个大范围了啊。那就是刚才你们放这个土话啊，所以你看，我是中国的，我的籍贯是中国，又来缅甸出生，然后又来泰国长大，我还有缅甸身份证，也有泰国身份证。那么，在1980年代呀，我们在泰北的这些孤军后裔啊，或者是从缅甸迁过来的这些华人呢、啊？那么政府就给我们入籍了，大家都有泰国身份证了。那些不信主的拿到泰国身份证，就办护照去日本。日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人物什么人物，进去了就躲在那里，躲6年，赚很多钱寄回家了。然后到6年护照满期了，就去自首。日本政府还蛮好，还买一个机票说：“那你赶快回去了。”那很多传道人，心智不坚强的，或者这种种种的引诱呢，也蠢蠢欲动了。那么我们在台北呢，每一年我们会开一个台北童工退休会，那我们就请吴勇长老来讲道，他就讲以斯帖第4章14节。最后，他就强调，我们这群人呢、啊，是神从小就预备我们，就是最适合在泰缅中地区侍奉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位分。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守住，好好在这边侍奉，当然神可以救这边的人呢、啊，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交代了。所以从这边讲到，我就很深刻的记在心中了。那我到了台湾读书，我就求印证了。每一次我为这个金三角祷告，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感了，我就会痛哭。在泰国祷告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呢，就有学校请了一个台湾的年轻传道，他去大陆培训回来的，来跟我们讲去大陆培训的情况。最后，他就把这个罗马书，14章第几节，我现在没时间放，你们去放啊。他就念给我们说，最后我给你们2节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所活，我们死是为主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哇！他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那个心又扎心了。最后他又送《使徒行传》1章8节给我们，又问我们说：“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的犹太全地在哪里？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你的地基在哪里？就那天晚上，我就辗转难眠，我就到餐厅祷告整理。最后，那时候我有33岁嘛，我就剩下的时间，我就针对懂华语文的侍奉的性质是神学教育、神学培训、培灵奉新。我的耶路撒冷是泰国伯特利圣道学院，我的犹太全地是泰国，我的撒玛利亚是地基，哦，不对，是缅甸，我的撒玛利亚是缅甸，地基是中国，所以在过去我都会每年去2次中国，春天一次，秋天一次，去一次就教4个课程，1个月吧，每年我也会去缅甸2次。啊，其他就应邀到国外啊，或者是在 泰国这个地方，到处讲道、侍奉，所以我就自诩自己是金三角的意思体，外人来不来无关，别人做不做无关，我不做我就有祸了。好，超过11分钟。
谢谢院长，谢谢您。没有，我们还可以给您1分钟，您可以给线上的家人一些勉励的话吗？
那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未来。不要因着自己的出生，环境不这样就那种，自怜自艾的放弃自己。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未来。这个是第一句话啊。第二句话呢，就是说，当当我们认识耶稣，不要只能在头脑上、道理上，我们真正要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经历到他这样的神的话，我们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他的爱啊。我们跟随他是何等的荣幸，是何等的值得。第三个，我要勉励大家，就是说，我曾经听过一个历史宣教士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负担？什么叫做意向？就是我们的负担跟所需要我们的那个地方结合起来，那就是神要我们去的。所以我很清楚。”神就是把我摆在金三角，虽然也有曼谷2间大教会要请我做牧会的，我不敢，因为保罗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也是这样，我一
好，谢
生
谢。
就是忠心在金三角啊，请大家为我们代祷啊。
太棒了，太棒了！金三角的以斯帖，谢谢您，谢谢杜院长。我们下面要请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非常感谢主能够听见院长这样的一个见证培灵的信息重点式的分享把您的一生如何的成为这一个当地的一个需要神的托付呼召衷心的把伯特利建立在金三角。其实这个地方我听说很多人都在去过那里但是能够像您这样一直继续不断的栽培许多的传道人影响到不但是老挝这泰国、缅甸以及中国是不多的吴勇长老我们。知道海轩的工作李秀全牧师也去了那里一段时间，还早期有黄新明他们都在清迈在这一带的服侍，或者刘明和也在戒毒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今天真是看见了以斯帖哈利路亚愿你今天所讲的再一次鼓励我们。每一位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或是总是主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安排所有一
是
切，
的，
他给我们一条道路是让这扇门是大有功效的门为你开的，也并且也栽培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传道人，是倍增的不是加法，而是倍增。的级数，好的跳跃，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因为很多人要在最后那一个访谈有双线的时间所以我就不多讲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感谢你自己的仆人他从他的出生他就是。在母腹中被你分别为圣， 透过他的母亲
Amen.
的敬虔，哦，透过他在学习中间，哦，他愿意顾到别人的需要，啊，愿意顺服你自己的旨意，在这个学医，在这个银针，在那个西药，在接生，在各方面尽心竭力的时候，主，你把人的灵魂的负担更放在他的心里面让
阿
他
门。
愿意放弃这个牧会一个比较稳定的要到各处去做巡回传道人、培灵布道
是的，
影响到这个他的学生都有这个宣教的意向在伯特
阿
利神
门。
学院里面主啊，你兴起了你自己的工作，运他的耶路撒冷就是在金三角直到他在犹大全地、泰国以缅甸他要去到的那个撒玛利直到地极到中国。主啊，你继续不断的使用他来
Amen。
感动更多的人起来付代价的为你而活，因为主我们活着为你，死的也是为你，或是总是主的人，因为
Amen。
主你为我们死我们也愿意跟随你自己的脚中心，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下面的访谈最后的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会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祈求仰望，阿门。
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是美西时间8月18号周一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8月19号星期二上午10点钟，我们邀请了郝中弟兄来做个小人物大故事。郝中弟兄呢，他2012年信主，但是神将一个不可能存活的超级的早产儿赐到他的生命当中，让他在绝望中紧紧地抓住神。这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欢迎您来听他的非常精彩的见证，他的故事。那么我也要预告一下，美西时间8月12号周二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8月13号周三早上10点，我们有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这个栏目。邀请到陈振威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心脏病发作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如何来处理？欢迎大家一起来维护心脏的健康。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邀请您加入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上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赏得到，请您看完以后给我们点个赞，也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大家可以输打网址，或者是先拍下来网址啊。当然，如果您加入了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您就可以看到过往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蒙建造。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